好的，我们现在开始每周三的读书会。今天我们要讲的内容是我们今天先要讲的一段内容是吕祖的《百字碑》。我们可以看到吕洞宾的这两段《百字碑》，这两段《百字碑》现在都在山西的永乐宫，上面也有照片啊。吕洞宾这个人是历史上曾经有过的一个人，他并不是传说当中的历史上曾经有过这么一个人，而且传说当中吕洞宾在跟汉钟离学法的时候，也经历了10次比较严重的考验。我给大家贴一个网址，这里面是汉钟离考验吕洞宾的一些传说，这个传说不一定是真的，但是它是富有意义的。所以，虽然吕洞宾历史上确有其人，但是这个10次考验跟汉钟离的这些事情，也许是后人杜撰的。但是即使是杜撰的，也有其一定的意义，因为汉钟离考验吕洞宾，并没有考验什么你打坐好不好啊，会不会入定啊，修得好不好啊，他不是考验这个，他的10次考验几乎完全针对一个方向，就是人品，他没有考验别的，他考验的是吕洞宾的为人、人品问题，考验他是否贪财啊，不然让他捡到很多这个金银财宝。看他是不是动心，然后又化身作为一个容光绝世的美人，借宿在他们家，看看他是不是心动，会被色相所诱，然后又化作强盗，把他所有的家财全部洗劫一空，看他是不是被重大的变故所动摇信心。一般人来说，如果你所有家财都荡尽了，你一定会感到强烈的恐惧，未来的生活要怎么样过下去？但是吕洞宾竟然没有丝毫的动容，然后再让他看，在种地的时候，突然间就让他在锄头底下挖到10几根金条，然后吕洞宾赶快把这个土掩埋起来，一点也没有去取用它，一无所取，没有起任何的贪念，即使他当时已经是身无分文了，然后再让他生重病，看他在病魔的打击下，会不会丧失信心？但他也无怨无悔，最后让他在吕洞宾静坐的时候，突然间房间里出现各种奇奇怪怪的妖魔鬼怪、鬼魅，要杀要打啊！结果吕洞宾也见怪不怪，完全没有动任何的心思，仅仅是这10次的考验。虽然它可能只是传说，可能只是一个神话，并不是真的，但是说明了一个问题：吕洞宾在真正求仙的前面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什么准备？如如不动的心性，就没有什么能够动摇他对于最终追求的渴望。即使家财荡尽，即使浮入东海，突然一下子又变得很富有，或者突然一下子被病魔打倒，被各种鬼魅所包围，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人世间，可以说是跌宕起伏的那些最具强烈色彩的经验都被他体验到了，但是吕洞宾完全没有放在心上，这些对于他来说都是幻灭。因为他知道这些都并不是持久的，无论是一个人贫穷，或者一个人富贵，一个人遭受病痛，一个人遭受鬼魅的打扰，这些都是无常的，都是暂时的。这些并不是他真正追求的东西，这些在他真正追求的那个目标面前无足轻重。无论他生再重的病，无论他如何贫穷或者富有，他都要再一次的放开手，去追求他真正追求的东西，也就是说，他对他的追求，他对他人生的 这个终极的愿望是极其明确跟坚定的。无论他人生当中发生如何的变故，他爬也要往那个方向爬。他的坚定的信念、强烈的信心，使汉钟离终于认定这个人可以做自己的帝。所以这里面并不是说吕洞宾已经达到了如此深的定力，可以在这些荣辱富贵啊、鬼魅病痛的面前能够如如不动，并不是这个意思。重点还并不是在这儿，因为他有可能仍然害怕这些情景，他有可能当时心里仍然起了一点颤抖，但是这个颤抖是没有关系的，你毕竟是一个人，你有可能起颤抖，并不是说要你在追求真理以前你已经达到如如不动的境界，这是不可能的，你只是一个普通的人，你还是一个凡夫，你起颤抖是可以理解。你毕竟还是一个凡夫俗子，还是一个人，所以这十个考验并不是要考验他是否如如不动，而是考验他有没有背后坚强的信心。即使你颤抖，你颤抖完了，你还是知道你要往哪里走；即使你打不败你的敌人，即使你被敌人打得遍体鳞伤、痛苦万分、面临死亡，但这个时候你仍然知道你要往哪个方向走。他对他的方向是极其坚定的，这个才是汉钟离真正要寻找的那一类人。他并不是要找一个胆子特别大的人，不怕鬼魅，不怕贫富，这样的人有的是，但他并没有一个既定的目标。而吕洞宾并不是一个身强力壮、五大三粗的人，他在打击面前也病倒，也摔倒，也会有内心的颤抖，但他最背后的那个背景，最源头的那个背景，他要的是什么？他从来没有怀疑过，这一点是汉钟离看重。他看重一个人对自己要的是什么东西，是那么的清晰，那么的明确。无论他面临怎样的人生，他都知道他要走的那个方向在哪，他要的是什么东西。所以他就跟汉钟离后来就学到了，由于他内心的坚定，他在汉钟离那儿很快就达到了很高的成就。我们古代道家里有八仙的传说啊，吕洞宾是其中一个，汉钟离也是其中一个。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吕祖的百字碑，据说它是出自詹符，因为吕洞宾后来成道以后不知所踪，虽然历史上有这个人。偶尔有人提到见过他，但他后来几乎是不知所踪的，没有人知道他最后去了哪，在哪里圆寂都不知道。所以，他是否写过这些东西，是否跟汉钟离的这个钟吕传道集、灵宝秘法等等，是不是他本人亲自传下来都未可知啊？他是一个，仅仅是一个传说而已。但这个百字碑还是很可靠的，因为它里面写的内容基本上可以说是极其精华的。百字碑分为性碑跟命碑，我们今天先要从修命百字碑开始。这个修命百字碑是更加出名的啊，性碑知道的人并不多，但是命碑知道的人相当的多。几乎所有对道家有了解的人都看过这个百字碑。第一句话，养气望眼守，匠心唯不为。整个道家的传统，用两个字就可以形容，就是养气。孟子曾经讲过，吾善养浩然之气，他非常善于养内在的这个浩然的气，浩然的能量。整个道家的起步或者道家的终点都是这两个字，养气，也就是协调跟运作你内在的能量，就印度教讲的普拉纳。养气妄言守，要妄言的安守住这个气。妄言意味着超越你的思想，超越你的言语。妄言安守， 安守在这个能量在体内的运动，也就是你首先对这个能量在体内的运动要有一个觉察。一旦你觉察到了体内的能量运动，你就开始跟着它，无言的觉知它，叫妄言守。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每天在做的仪态冥想。你在中空的身体内部感知到能量的运动，它不一定一开始是在丹田。他一开始往往是在整个上体腔，有的人甚至会感觉到是在手跟脚，这都有可能。无论你感知到手跟脚内在的能量在流动，你很容易感知到手心内部有热量在向手指运动。这个是几乎，如果你足够敏感的话，你立刻会感觉得到，手心内有热量向手指，尤其是四个手指向前在运动。这个非常容易感知到，你渐渐的甚至能感知到手上臂的内在能量，然后渐渐的感知到上体腔的内在能量，这个是渐进的。一开始你总是感知到手掌的能量，渐渐的你的敏感度使你能够感知到手臂内在的能量，以至于中空体腔的能量。当你能感知到中空体腔的能量的时候，你就可以基本上达到前面这五个字了，叫妄言守了。你开始仔细的感知到这个中空体腔能量在内在的奇妙运动，它不一定是完全规律的，但似乎又有一定的规律。它不一定是完全旋转的，但似乎又有一定的运动方向。每个人可能有所差异，你只是跟随着它，而不是推动它，你只是觉知它。这叫养气妄言守，你对你上体腔的能量渐渐的觉知以后，你会感知到那个能量似乎在往丹田的中心下降。如果你对它的感知足够敏锐，这种能量向下运动的感觉会渐渐的明显起来。当你能够感受到这种下降，能量下降的运动，也就是第二句话就来了。将心为不为，它是一个让你的心渐渐的沉静下来的一个现象，你变得不那么浮躁了，不那么骚动了。当你的能量向丹田下降的时候，你的人也情不自禁的变得沉静起来。为不为的意思就是为无为，它是一个无为的现象，你什么也没有做，你是无为的，但是你似乎又在观察，又在安守。它又是一个无为当中的有为，一个微妙的有为。你只是看着、注意着、敏感着、守着它，跟随着这个能量，它来到丹田的中心。当它完整的来到丹田中心的时候，就是第三句话：动静之宗主。这个时候，动跟静完全都汇拢到这个宗主上，宗主也就是中心。汇拢归宗了，归祖了，归到他的这个能量的一个熔炉里去了。道家把下丹田称作熔炉，就是你的宗主，你身体最重要的一个能量仓库。那动静都开始知道他的宗主，无事更寻谁？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当你安守在丹田上的时候，你会自然产生一种无事安闲的体验，非常祥和，非常放松，非常自然。你仅仅是守着看着，完全是没有事的，你不需要做任何事，清净自然啊。所以道家讲清净无为，更寻谁？你这个时候还要再寻别的东西吗？用不着了，你只要自然的安守在这个丹田，就足够了，就已经万事毕了。但是这个时候，如果有外界的打扰来打扰你，来刺激你的时候，你应该怎么样回应呢？你不可能只是一天24小时坐在那儿守着丹田，你毕竟还是一个正常的人，你需要运动，你需要吃饭，你需要跟人打交道，你需要做事，需要上班、走路、工作，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这个就是下面的两句话。真常须应物，也就是你还需要回应、 外界的事物，那怎么办？应物要不回，跟外界的事物互动的时候，当你没有养神的安坐，而是眼睛在回应外界的事物的时候，要怎么办？要不迷。什么叫不迷？也就是你在听演讲，而在你听的时候，你能否做到你同时安住在这个以太想当中吗？你即使在听演讲，你即使在看电脑，你即使在看视，你即使在说话跟人打交道当中，你仍然能够随时随地的同时有一份注意力仍然留在这个丹田的熔炉上吗？所以吕洞宾曾经讲，真正的一手丹田是24小时的，而不是半个小时，它需要随时随地的安守在那儿。只有当你随时随地安守在那儿，那个效果才能展现出来。你如果一天只有半个小时，显然它的效果会小得多。对真正的冥想，真正的以太冥想，绝对不可能只是半个钟头，半个钟头只是告诉你那个冥想的方法，让你适应那个冥想。我们每天半个钟头的以太冥想，仅仅是在告诉你要怎么样做，然后让你体验一下在半个钟头内适应这个冥想。真正的冥想在什么时候？在你回去以后，在你平时的生活当中，在你对人应物的时候。所以一个人的冥想功夫的深浅，在什么时候能看得出来？不是在他闭起眼睛以后打坐冥想以后看得出来，他闭起眼睛以后，你推他，你叫他，他不反应，你然后别人就认为这个人功夫肯定很高很深啊，如如不动。这个还不是真的，真如不动，在他睁眼睛以后，在他在找大的问题的时候，他仍然保持安住在丹，仍然被借着纷扰所牵走，这个才是真正看出一个人有没有真功夫的地方。这真功夫，克里希那穆提曾经讲过一句话，真正的功夫永远是在人际交往当中展现出来。这句话真的是很实用的。如果你看到一个人，听说他功夫很好啊，这个修为很好，但是你发现他跟人交往的时候很容易激动，他遇到事情又很容易慌张，那么你就要质疑他内在的功夫到底达到多少的深度。这只能说明他内在的功夫还没有进真正的深下去。一个真正深下去的人，注定会把他的归于中心融入到平时的生活当中，融入到待人接物当中，而不仅仅是闭目冥想的时候。如果一个人能在待人接物当中不迷，那么他的安住于中心的能力才是稳定的跟坚固的。所以接下来的话就讲得非常透彻了，不迷性自住，性住气自回。你只有在待人接物平常生活当中不迷的时候，你的本性才能够真正的安住下来，这种安住才是真正扎实的稳定。一个闭起眼睛来安住的人还只是初级的，不能说他不好，但是他一定是初级。只有在像耶稣这样讲，在一个人打你左边耳光的时候，你能够把右边的脸转过去让他再打，这样的人他才是真正镇定，并不是说他是懦弱的，他是害怕的，他不是这个意思。耶稣举这个例子并不是说要让你变得懦弱，变得毫无抗争，耶稣并没有这个含义。耶稣只是举这个例子告诉你，在最强烈的刺激下，你仍然保持镇定，并保持一份对对方的宽容，对对方的爱。你知道他仅仅是个孩子，他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一个来自内在深处的爱，一定首先来自他的归于中心。如果一个人无法归于中心的话，他的爱是无法展现出来的，他首先就慌张了，他根本想不到爱了。对爱的内在的基础仍然是归于中心。所以吕洞宾讲，不迷性自住，性住气自回。你安住于你的中心，你的能量自然也是向内走的，也就是你的注意力在哪里，你的能量就会跟随。 你的注意力在对面的茶杯上，你意味着你也在投射你的能量到这个茶杯上。所以为什么，如果一个人拼命一直在看着他养的花儿，他的花儿会养的比较好？因为如果他一直看着他养的花儿，意味着他在投射他的能量到这个花的上面，这个花获得了更多的能量，它就会长得更好。而对于一个安住中心的人来说，他不应该把他的能量投注于任何外界的事物，那个都是一种渗漏、有漏的行为。所以，对于一个安住中心的人来说，他应该安住在他内在的中心，不要使他的能量散发出去。如果他能够安住在内在的中心，他内在的能量就会自动的气自回，也会向内走。那么向内走的一个结果是什么？啊，这点就更加神秘了，更加神奇了。啊，吕洞宾给了后面的五个字：气回丹自竭，如壶中沛坎离。当你的气，也就是能量，当你的气开始向内在凝结的时候，它就凝结在了以太身当中的丹田，因为丹田是一个能量最终融汇的终点、中心，一个熔炉。丹字结，道家的丹是指什么？我们道家的内丹传统经过这么多年的演化，可以说几乎9%都被填充了各种各样的垃圾跟迷信。如果说佛教的经典也被夹杂了大量的后人的注解跟迷信了，那么道家的经典被夹杂的应该说更多，尤其是内丹的修炼。内丹的修炼，几乎如果你去看道藏关于内丹的一些东西，如果你真的是内行，你就知道几乎99%都是没有必要的复杂化，而且那个复杂化甚至是天马行空的，它错的成分远远大过了对的成分，这个是很令人遗憾的一件事，因为一个如此精深奥妙的东西，却被后人扭曲到面目全非的程度，几乎完全面目全非了。就如果你真的要研究道家的内丹，只有两个人是可以看的，一个是吕洞宾的东西，但是吕洞宾的东西，由于后代也有很多伪造冒名吕洞宾写的东西，所以也要具有慧眼啊，要分辨一下。第二个是紫阳真人，紫阳真人是一个真正的开悟者，历史上也确有其人。紫阳真人的东西是可以看的，文字是可以看的。紫阳真人的东西并不多。另外道家南派有一个名字我一下想不起来，有一个人是南派里面，传承非常时间非常短的一个人，这个派别很早就灭了。这个南派的这个人曾经亲见过吕洞宾啊，在几百年以后，这个人的东西也是可以看的。在八卦里面，坎意味着水，离意味着火，不是什么，就是你的丹田里面水火既济，就是水跟火相互融合了。就像阴阳八卦那张图一样，有一个阴，有一个阳，在相互融合、相互旋转。那什么是水？什么是火呢？昨天我们曾经讲过，呼吸四步走，呼吸进入丹田，从丹田再往外呼，到第三步，注意到呼吸在丹田的起伏，用"起伏"这两个字，它用的是丹田无力跟饱满的体验。当丹田完全收缩，它是一个完全中空的体验的时候，这个是能量的阴性的一面，也就是水的一面，完全阴性的柔的一面。当丹田的能量鼓起来，它就是这个能量的另一面，阳性的一面，也就是火的一面。所以我们在以太冥想里面会要求大家注意到丹田的起伏运动。这个热量的一起一伏的，实际上意味着你在注意到这个能跟阳的连接，它阴柔的一面、水性的一面，跟它阳刚的一面、火性，而这里文火跟武火，武火是道家的两个面， 当你注意到这个能量的两极现象，阴性现象跟阳性现象不断的旋转循环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一件事就自然发生了，叫阴阳生反复，就反反复复的循环，反反复复的运动。当它反复到能够产生达到饱和的状态，能量在阴阳相互间激励。为什么它是反复的？它反复有个什么原因？有一个原因，就一条河，河有左岸跟右岸，它左岸跟右岸起到的作用是向河中挤压的作用。只有当河左岸跟右岸在向河中心挤压的时候，这个河流河水才受到张力的情况下，产生了向前的推动力。那么当这个能量在阴性跟阳性间相互的循环挤压的时候，意味着它在创造出新的动能、新的能量。如果只是单向的能量，它无法产生更多的能，它必须是一个两极的能量。当两极的能量互的激励、相互的碰撞，就好像产生了新的火花、新的能量一样，它的能量会变得越来越强、越来越强，而它强到一个饱和的点。它迟早会来到一个饱和的点，当它来到一个饱和的点，就是另外一句话叫"普化一声雷"。如果你是安守在以太冥想3个月以上，你极有可能会产生一个饱和点以后的突然爆发。吕洞宾形容这个爆发，甚至像一声内在的惊雷，它不是缓慢的，它是强烈的。你甚至身体都会产生某种，在某一个瞬间突然间有一种震动，相当明显的震动。这个我们可能有人曾经经验过。当能量达到饱和，它必须找到出口，它必须寻找到向上脊椎的出口，它会自然的沿脊椎骨上冲。这个时候你会经验到强烈的震动，如果是在饱和的情况下。所以吕洞宾形容为普化一声雷，像一声霹雳一样，因为上升的能量它是闪电般的，把它形容成是闪电的运动，而不是一个缓慢的挪移啊，这是闪电般的。所以吕洞宾讲白云朝顶上啊，它就像一个白云一样，立刻就升到头顶上方了，立刻都升到你的头部了。你最终的第七个中心头顶是它的向往，是你人身体上的一个巨大的魅力点，你的能量都渴望上升到这个迷人的中心，这个神最的中心。一旦上升到这儿，就会产生一个现象，叫甘露洒须弥，也就是你内在能量到了第七个中心，就会自动的用道家的说法说。叫月窍生阴，啊，阳性，表面上的阳性能量转化，突然自动转化成阴性能量，它是一个能量的阴阳法则的循环，甘露洒须弥啊，清凉这个能量转化为清凉洒下来，这样的，自饮长生酒，逍遥谁得知？这个甘露是可以让人永生的啊，让人回春的，啊，这个在道家里面。在密宗里面都有提到过，这个甘露是有回春能力的。坐听无弦曲，明通造化机。这个时候不仅仅是能量现象，我们刚才提到的全是能量现象，上升下降啊，这个闪电甘露，这都是能量现象。那最后的四句话，它甚至不仅仅是一个能量现象，它是一个意识现象。你的能量来到了顶峰，注定会产生意识的经验。什么经验？你开始融入那个无为的源头，那个创造的源头，就好像你坐着在听一个没有弦的曲子，也就是那个曲子是没有声音的。你有能力欣赏一个无声的音乐吗？当你有能力欣赏一个无声的音乐，意味着你已经融入了那个空。昨天我们提到，两个呼吸间的空，无念、无为，彻底的空。这个时候，你自然会明通造化机。你开始知道宇宙的中心是什么， 创造的源头是什么？你灵魂的源头，灵魂的中心是什么？啊，它产生了一个意识上的觉悟，一个开悟。所以最终的目标实际上并不是闪电，并不是甘露，并不是长生不老，都不是。最终的目标是你要去融入那个造化机，融入造化的源头，这才是最终的目标，融入那个神、上帝，或者你称它为道，称它为涅槃、佛性都可以，你称它做什么名字都是没有关系，这些名字全部来自于人为，来自于人类，那个源头没有名字所以吕洞宾叫它叫造化机造化的源头，造化的心机，周来20句端底上天梯，刚刚是20句，仅仅这么简练的20句话，是真正能够让你登上天梯的途径。所以，为什么百字碑被道家、被所有这个学习内在灵性的人看重的一个原因，因为它如此的简练，又如此的精确，太精确了，它描述的如此的清晰。那么，我们要接下来提到的是，其实是更深的东西，性悲，百字性悲。为什么我们说百字性悲的深度要深于百字命悲呢？我们来看这个百字性悲，这个百字性悲看上去好像都是讲人格方面的，本性好清净，保养心原定。实际上，只有一个人在彻底完成了百字命悲以后，他的内在境界才能够达到百字性悲所讲的高度。这个时候，他真正的安住于本性当中。所以，百字性悲实际上是个结果。百字命悲，刚才的百字命悲才是一个在旅途当中的事，而百字性悲是一个以开悟以后的用功方法。当你通过百字命悲闪电、甘露等等，达到了这个源头，你才刚刚开始进入百字性悲的门槛。什么门槛？本性好清净。这个时候，你真的能够让意识安住在这个清净的源头上，保养心源定。你这个时候能够超越于你的心源，心源就是你的思想，它像一个猴子一样上窜下跳，而现在你能够超越它，如如不动的超越它。酒肉何曾饮？这个时候，所有会使你下降的东西，你都会避免，比如酒精。我记得上礼拜曾经提到过第四道的葛杰夫，他出了车祸以后，一个80岁的老人做手术，拒绝使用任何麻醉药，因为他认为麻醉药是灵魂的毒药。为什么？因为麻醉药会使你的意识下降。让你从有意识变为无意识，酒精的作用也是一样。所以这个时候，任何会使你变得无意识的东西，你都会避免它，酒精啊、麻醉药啊等等外在的东西。那么也有内在的东西，你也将会避免它。比如说性也是一个很大的会让你拉下来的一个方式。所以色欲以八境，它甚至避免了性。当内外在会使他无意识的东西，他都避免了。那么这个时候还有一些东西也是会让你迷惑的，它的强度虽然不那么高，但是也有迷惑性。什么呢？财诱我不贪，财富；气诱我不敬，愤怒。一个外在吸引你的东西，财富、美色，都会把你往外拉，吸过去。你开始从你那个高度上掉下来，被它吸引过去。或者一个愤怒，一个刺激，有人打你一耳光，你突然间从那个高度上掉下来，开始对他怒吼，对他还击，愤怒，这些都是使你拉下来的方式。所以他避免了酒色财气这四样东西，他们都是会让你掉下来的东西。见者如不见，这个时候你就会见像不见一样，完全超然；听者如不听，听像没有听一样，完全超然。无论你看见是好坏善恶，无论你听见的是美丑，是听见的是悦耳的东西，噪音，你都好像没有听见。 你完全是超然的超越的，莫论他人非，只寻自己病。你这个时候你的超然已经达到了对外界没有任何评判的地步，并非是你不知道美丑善恶，你知道，但是你这种主动的评判没有，即使有人打击你伤害你，你也会像六祖讲的那样，人非我不非，我非自有处，是他错，他在打你耳光，是他错，但是我没有必要对他生气，我没有责怪他，因为他是一个无知的人，他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所以我没有必要生他的气。如果我生气了，那么还是我的问题，所以只寻自己病。当你生气了，问题还是在你自己身上。关中不细明，私下平性情。这个时候的你，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把自己定义为某一个社会地位当中的名号，是官是商，是这个人是那个人，这些名位实际上都在定义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但是当你超然了，你甚至超越了这些社会的框架，社会定义你的那些框架都没有，你既不是一个智者，也不是一个愚者，既非官也非商啊。他这里面的官并不仅仅是指官商，而是指各种的名相。你现在没有办法定义，你甚至无法定义你是男人或者女人，虽然表面上你是有性别，但是内在你甚至超越了所有的这一切。私下平性情，你在私下里面完全按照你内在的信心、内在的善来行动，欲有不轻狂。遇到有，比如说你富有了，你现在有智慧了，你现在有这个有那个了，也不轻狂，有就是有，没有关系。我并不是说有是错，有也可以，也很好，但是并不轻狂。你并没有把这些外在的东西当回事，如无守本分。你现在没有，你现在贫穷，你现在一无所知，也没有关系，因为这些又能怎么样呢？你像六祖，他是一个没有文化的人，他甚至不识字，但一个达到源头的人，即使他的外在是如此的贫寒，如此的无，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关系，他内在达到了最终的保障，对外在的有无对他来说都是演戏而已，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你可以表演成为一个智者，你也可以演一个愚者，你可以演一个很有财富的人，你也可以演一个乞丐，都没有问题。不在人垢中，免却心头闷。因为什么？因为你甚至超越了人的范围。人垢是指人的范围，垢是指拉弓的意思。你超越了这个人的范围，你甚至超越了这个世界，你在源头里面，所以免却心头闷。你一旦在人的范围里，你肯定会受到人类名相的框架限制局限，但是你超越了这个局限，所以心头的这种闷，这种有限的现象全部消失了。但即使你超越了人类，超越了人的局限，但是你的肉身还活着，你的身体还在，所以这个时候你会自然的和光且同尘，但把俗情混，你完全回到这个世界里，像一个普通人一样，没有人再能够看得出你。所以老子在这个道德经里曾经讲过，一个真正的圣人真人走在人群里，将没有人能够认得出他。如果他是一个真正达到顶峰的圣者，他反而看上去是如此的平凡无奇。所以我们在曹洞宗的君臣五位以前讲过，最后一位叫兼中志，兼中志大家还有印象吗？是什么话？叫还归探理座。到最后的最高境界，并不是头上有一个圆光，脚下有一朵云啊，穿着圣人袍，不是的，到最高境界反而是还归探理座，灰头土脸啊，坐在炭灰里面，因甚不真名，曾供高人论。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但把俗情混，还归炭里坐呢？为什么现在一点都不想真真 征求这个名分，征求地位，变得非凡。我们因为所有的人从小到大，在心里面每一个人的愿望都是要自己变得非凡，高人一等，变得比别人更聪明。无论怎么样，从经济方面，从头脑方面，从各种方面，甚至从财富，从住的房子、开的车都要比别人更好。每个人的心里都似乎潜藏着这种攀比的心。一个智者，一个圣者，他为什么一点这种狰狞呢？因为曾共高人论。所以这个首这个吕洞宾的《百字碑》，大家现在看到它是多么的精炼，多么的精粹，它几乎是钻石当中的钻石，很难有人达到如此高的水平，把如此深奥的真理，从修行的方式到心性的方式，到最后开悟以后的道路。都讲得如此清晰，一个人要达到如此清晰的水平，显然他内证境界必须非常高。你会发现，一个境界低的人，他可以讲出一本书，讲出全套复杂的哲学逻辑；而一个境界越高的人，他讲的话会越来越少。老子只讲了95000言，而且是被逼的。如果在那个嘉峪关还是什么？关夷子没有逼他，他根本连5000言都没有。一个人达到内在的深度，如此的深，以至于他能够用最把它总结出来。所以，吕洞宾的这个百字碑啊，性碑跟命碑，几乎可以说是人类的精华，大家可以很好的去看一看。今天本来还要讲另外一个东西的，今天没有时间了。刚才我们有人问一个问题，就希望讲一下佛教的师承关系啊，比如说顶果仁波切是宗萨仁波切的师傅，大家有没有看过宗萨仁波切的文章？宗萨是一个非常年轻有活力的人啊，而且是一个相当超出常规的人，他丝毫也不受佛教戒律的影响，他是有女朋友的，他而且。在顶果仁波切活着的时候，他戴着太阳眼镜，穿着嬉皮士的衣服去见顶果仁波切。顶果仁波切在顶果仁波切面前说：“上师啊，我刚刚带女朋友去看电影了。”他想试试顶果仁波切有什么回答。大家猜顶果仁波切有什么回答？他说：“上师啊，我刚才带女朋友去看电影。”顶果仁波切。真不，这个毕竟是一个伟大的成道者、开悟者，他立刻摸着东萨仁波切的头，说了一句话：“哦，是这样的。”大家听得懂吗？他的回答是：“是这样的。”他丝毫也没有任何的谴责，或者任何的说你不应该这样做，你是一个仁波切，你是一个出家人，你不应该这样做。他没有。对于任何来到他面前的事，他的回答都是是这样的，他没有判断，就好像我们刚才吕洞宾那个性碑里面讲，他现在没有判断，他没有说你是对的，你是错的，没有，啊，这个是一个真正的成道者的给人的一个如甘露般的一个公案，一个回应，所以顶果仁波切在不丹被奉为国师。啊，他的照我们大家也可以看一看，仅仅是他的照片，几乎就可以启发你微笑，他的慈爱，他的眼神，他的脸的形状，几乎都能够触动到你。密宗里面像顶果仁波切这样伟大的圣者还有几个，但是也不多啊。虽然密宗里面活佛很多，但真正的像。达到顶果仁波切这样高成就的，还是相当的罕见。密宗有很多的活佛，有些活佛是世袭的、转世的，比如这个活佛死了以后，密宗里面寻找下一世的活佛。啊，活佛的意思，仁波切的意思是指上人，就是尊贵的人、尊者。啊，汉地就把它翻译成活佛啊，因为我们有济公活佛的传统。所以把这些尊贵的、有成就的人就称为活佛， 活佛跟仁波切是同一个含义啊，是同一个含义。顶果仁波切是男的。一个人如果修持修得特别好，他几乎会内在的男性跟女性面都会展现出来。你看顶果仁波切很像一个老妈妈一样啊，有女性的一面体现出来，因为他内在的男性面跟女性面都已经融合了，圆满了。这是一个人修持高深的一个表现，并不是每一个仁波切或者活佛都有转世，有些仁波切在临终的时候会留下预言，比如说第十六世大宝法王，他留下神秘的预言才寻找到第十七世，这个顿珠法王也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成就者，他很早就达到了内在的空性，在年轻的时候，至于他的法子，仁波切都是活佛，对，仁波切都是活佛。这个顶果仁波切跟顿珠仁波切的上师就叫蒋扬钦哲仁波切，我可以发一张蒋扬钦哲的照片。这个蒋扬钦哲仁波切极其伟大，他的伟大甚至超过了顶果。蒋扬钦哲仁波切是相当伟大的一个圣者。这些圣者有些转世，有些并不转世啊。像蒋扬钦哲到现在没有一个单独的转世啊，有其他的化身，有身与意的分开的化身，也就是说他转世成了三个人啊，他不没有转世成一个单独的人，他的身转世成了一个人。鱼转世成了一个人，意转世成了另一个人，就转世成了三个人。但三个人意味着他们的分量就没有一个浓合的单一的一个人来的浓重。好，还有什么问题吗？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开始以太身的冥想。我们开始以太身的冥想。大家，我刚才这个吕洞宾的信碑里面也详细的讲过这个能量运动，可以给大家更好的一个参照。如果你以太身冥想达到一个饱和，那么意味着你内在的能量就会自动的升起啊。所以好，我们开始以太身的冥想。